啊，弟兄姐妹平安，非常的高兴啊！许长老，写短信给我说，可不可以有一个机会啊，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说，哎呦，那太好了，这刚好是在感恩节之前啊，可以要见见大家啊。那我今天选的经文啊，或者是题目也是回来归荣耀给神，或者是回来感谢主的啊。我刚才跟许长老谈一谈啊，印象很深。刚才唱了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还记得每一次JP 志平领诗的时候啊，都带着我们很高兴的唱啊。对，我们是2001年10月24号到的南谷啊，印象深刻啊。然后第一个感恩节在不同的家庭里面被请吃饭的，其中比如说到莫长老家，还记得应该是 Rosa 生前大哥们带来的那个烟熏的火鸡吧，我记第一次吃到，还有去曾大哥那边吃的，哇，烤牛排大餐等等，然后一转眼对我们的孩子。我女儿那个时候在南谷过了2岁的生日啊，前天她在这边是过了21岁的生日啊，对，19年过去了，对南谷的弟兄姐妹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啊，谢谢大家对我们一直的以来的支持这种主里的爱和情谊是我们真的是终身难忘啊。那我们今天回到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我的习惯就是一节一节的讲路加福音第17章从第11一直到19节。那在讲这个之前，因为主耶稣在前面，因为这边主耶稣问了一个问题，说：“哎，不是得医治的人、得洁净的人，不是10个人吗？为什么其他的9个人跑哪去了？为什么只有这么一个外族人回来归荣耀给神我想，我不是说我是唯一回来南谷感谢的不要对号入座。我想，南谷支持的或者是在南谷成长的弟兄姐妹，应该都回来感谢可是那问题还是在那里，那10个人他是缺少什么，或者是他没有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回到主耶稣这里来。归荣耀给神，来感谢神。那在路加福音讲到这一边的话我们留意一个就是有一个字是在一些人的生命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这个字叫做不配。比如说路加福音第15章浪子的故事里面。小儿子回到他父亲的家的时候，回到家里的时候，就跟他的父亲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从今以后就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当然所以因为他是讲到是他的不配，所以呢就凸显出来他父亲在他身上后来所加注的一切。都是纯粹的恩典，因为他什么都不配，OK，他连当一个雇工都不配更何况是恢复了他儿子的名分和权利更何况是肥牛犊他之前在外边的时候，连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他都没有人给他，都不配。所以主耶稣后来还讲忠心的仆人。讲到说，他们忙在外面忙了整天，然后回来还要侍奉他的主人吃饭，吃完了之后仍然讲了一句话，叫做"我们做了我们本分应该做的事情而已。"OK，也就是说不能够邀功，也不能够自意。OK， 所以这个就是在《生命记》里面第八章啊，摩西在那里啊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谨慎，谨慎什么呢？就是谨慎，恐怕你们以后进到迦南地，然后呢啊建立了房子，然后呢果园也长了，所有都发达起来，金银也都增加了，所有的牛羊也都增加了之后。”恐怕你们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能我能力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我们会看到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好像一个种子啊种在人的心里，那里面有一个特质，或者是这个种子有一个 DNA， 这个 DNA 叫做不配，这个特质呢，因为不配，所以呢才彰显出纯然的恩典， 纯粹的恩典，一个不配才不至于在神的面前邀功致义，一个不配才会回来归荣耀给神，感谢神。OK， 所以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加利利和加利利很有意思，在这个边界城市里面那主耶稣是到那里去做什么？平常应该是上耶路撒冷的话都绕到约旦河那边过去，那主耶稣到那里去做什么？ OK， 那我们知道像主耶稣去哥拉逊的时候到那边只为一个人而去，就是那个被一群鬼附的人。那主耶稣到这边来，因为后面主耶稣在撒该的家那边也宣告说，人子来是要为了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主耶稣来这里要找谁呢？谁才是主耶稣世上的羊呢？或者是这里也有主耶稣世上的羊吗？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好像果然有主耶稣来到这边要是主耶稣是一个医生的话，果然找到一群病人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这里说是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可能我们要是对浪子的故事熟悉的话那边同样的一组的词汇也在这里出现就是那个浪子回到家的时候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他就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所以这一群长大麻风的人好像进入这个村庄，好像这个村庄没有人对主耶稣感兴趣，就只有这十个大麻风长大麻风的人出来迎接主耶稣。这也很有意思常常是福音传出去的时候那些所以我才讲那个摩西在生命记第八章那边警告以色列人，就在那边恐怕他们心里想到说，哎呀，我们得到的资财都是我们力量而得的，那从此呢竟然富裕起来了就忘记上帝了只有那一些很可怜的人才需要上帝，就好像这里那样子就有这一群长大麻风的人，所以呢他们才远远的出来迎接主耶稣，然后这里说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所以他们是对的 OK 主耶稣是充满怜悯的主他看到人流离失所，看到民众的时候说主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很可怜，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 所以一群可怜的人遇到怜悯他们的主啊，就在这里相遇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落在很可怜的光景，然后那个可怜的光景或者是可怜的环境逼我们去投靠那怜悯我们的主，千万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心酸，因为有时候恰恰是这样的环境我们才跟主相遇。因为若不然的话要是我们不够可怜的话，可能我们就不稀罕怜悯我们的主。因为今天你要到街上去你跟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讲说说神怜悯你们可能他们会想要听。你要到那些大富豪的家说神怜悯你他可能会把你骂出去，我才不需要你们的主的怜悯。所以我们换句话来说，我们意识到我们有多可怜，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还真不太稀罕怜悯我们的主。另外一个就是的确他们得了大麻风，他们很可怜，他们需要医治，然而他们还有更可怜之处是他们不知道的。他们不单是需要医治，他们更是需要拯救。那我们看到很遗憾，就是只有一个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最深的可怜。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耶稣看到了他们可怜的光景，然后呢，耶稣也回应了他们的呼求。OK， 所以耶稣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也就是说主耶稣叫他们去给祭司查看的同时也医治了他们，让他们符合祭司查看的条件因为之所以他们要群居，要与人隔离单独的居住，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祭司查看了之后确诊他们是长大麻风的病所以呢他们才要过着不洁净的生活那现在呢他们要回去，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然后呢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就是主耶稣不单是叫他们去，也给他们有符合祭司判断他们洁净的这个条件，就是这个医治让他们可以去面对祭司的查看。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去祭司一定会仔细的查看之后，我不太清楚那个时候是不是开一个证明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总之他们就成为已经是洁净的人他们就可以过着正常人的生活，不需要隔离了就好像现在的那个新冠病那要是医生的检查只是说你是阴性的或者是阳性，可是呢已经痊愈了，那你就可以又是符合那个医疗上面的界定，你就可以自由了说起来我女儿还真得到前几个星期她还真的是去检验了，喉咙有一点疼，去检验了之后说是 positive，然后呢他就在家里就隔离然后他是住在宿舍那边然后之后又在隔离之后没有什么症状，那他又可以去恢复去上学去工作，他在打工 OK 也就是说 同样一个机构啊，可以定他是需要隔离，也同样一个机构啊，可以定他不需要隔离了啊，可以自由了啊。那这个祭司对长大麻风的人也是一样啊，主耶稣是让他们脱离了这个可怜的光景，得到大什么得到祭司那里来的肯定。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刚才我们就讲了，这个人怎么会？这也说内中有一个人，按理来说应该每一个人都回来啊，他们就各忙各的去了。内中只有一个人，这个人为什么会回来？OK， 他为什么会有这一说？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每一个人都见自己已经好了，可是呢，他为什么有这种所谓的不一样的眼光？看自己好了，跟别人看自己好了不一样，所以他回来大声的归荣耀于神。是什么引起他有这样的不一样的眼光？因为后来从后面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撒玛利亚人。OK， 其他人也就言下之意，就其他人都是犹太人啊。犹太人有犹太人他归的后续的一些做法啊。可是呢，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我想最重要的，因为路加福音一直都在讲这个不配啊，就是因为他的不配，所以反照过来，不配的土壤是可以长出很茂盛的感恩。OK， 这我说了，就是生命记第八章有这样的啊，就是说你们，我真怕你们以后忘记神了。Okay. 所以我知道现在好像也有一些神学说不要老是讲人的不配、okay. 可是我说这个是一个好的土壤、okay. 一个好的土壤，这个土壤是反照过来，我说了就像那个小儿子那样子，是反照过来，他知道他 手指头所戴的戒指，他知道他身上所披的那袍他脚上所穿的鞋子，他正在坐在宴席上面所听到的音乐，他所吃到的肥牛犊大餐等等，都是纯恩典。因为他连之前他是连吃猪所吃的豆荚都不配，所以是反照过来他知道这个是纯恩典的。 OK， 那这边呢是反照过来，是知道他需要回来感恩，他因为人是这样有人要欠，有人欠你的债，你是忘不了的，可是你欠别人的情，同样你也是忘不了的最起码正常的人会是这个样子讨债可能有人是讨债或者是要报仇 ，OK， 几年不晚。可是呢，那个感恩的心也需要找到那个感恩的对象的，要不然的话他是没有，他那个催促力是很强的。所以这一边这个人就回来了。又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很有意思，他回来归荣耀给神的方式是俯伏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感谢主耶稣。当然在这里隐藏着一个比较深的意思因为像约翰福音第九章那里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得到了医治之后，那一些 攻击主耶稣，认为主耶稣不是从神来的啊，认为主耶稣是罪人的那一些法利赛人。那些法利赛人教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怎么去处理他对主耶稣的感谢呢？他的感谢之心呢？他说：“你归荣耀给神。”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主耶稣是一个罪人，因为他在安息日里面治病。也就是说，他们想扭转一个印象，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就是主耶稣是所谓的负面的仆人。OK,negative servant. 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神曾经借着加勒底人来成全惩罚他的百姓的好像要在他的百姓，像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的身上要彰显出要替上帝发怒 ，OK， 惩罚他们。可是呢，加勒底人不是耶和华所喜悦的，我们的神所喜悦的仆人，他们是负面的仆人 ，OK， 因为他们惩罚了神的百姓，却没有得到神的奖赏，所以神也预言他们以后要怎么灭亡。所以他们想倒过来，是对你们得到医治没问题可是呢你们要从一个很邪恶的思想里面去看这件事情。什么样的邪恶的思想呢？路加福音出现过，所以主耶稣赶鬼的时候，他们说他是借着鬼王别西卜的名来赶鬼的，也就是说他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仆人你可以因为自己得到医治而归荣耀给神，可是千万不要去回到他的面前去感谢他，因为他是负面的仆人。可是这个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对主耶稣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归荣耀给神和感谢神感谢回来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感谢他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认定主耶稣是神所喜悦的仆人。所以那个生来就瞎眼 的人得到医治之后，他也有很智慧的或者是很笃定的一个回答，他说他是一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以前是瞎眼的，现今我已经得到医治了。他不同意那些法利赛人对主耶稣，不接受那些法利赛人对主耶稣的看法，他坚持。所以后来当主耶稣在遇到他的时候说，你信主信神的儿子吗？他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去相信他呢然后呢主耶稣说我就是，然后呢他就俯伏敬拜主耶稣说我信所以这边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了，有正确的感谢，也有正确的归荣耀的方式。所以主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其他人都在哪里呢？上帝不是照太阳也叫好人也叫歹人吗？上帝不是降雨水来浇灌好人的田地和坏人的田地吗？我们都不是都呼吸着上帝创造给我们的空气，我们都喝上帝造给我们的水，可是其他的人呢？我们都蒙了恩，为什么那么少的人回来感谢神归荣耀给神呢？罗马书第一章那边当然是讲到世人因为堕落他们既不感谢神，不认识神，也不感谢神，也不会归荣耀给他。所以这里说对啊，那些人跑哪去了？那我们不要问说那些人跑哪去了，我们跑哪去呢？ 说洁净的人，洁净了的人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当然我们在德国是没有过感恩节的习惯，但是我在北国四年有过个四个感恩节印象很深刻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节日懂得感恩。那我们从后面说，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他们怎么会把这个扯平打平了？也就是说不回来归荣耀给神了。然后主耶稣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从这一句话再回头来看的话，那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是在主耶稣常讲的另外一个概念叫做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都要夺去。这是神国度里面的一个逻辑神的家规。我们看到其他的人他有了得到医治了就走掉了这个人回来就得到了神的更丰富的祝福，所以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也就是说其他的九个人就是只有身体得到医治了却没有得救，好可惜。 OK， 身体得到医治却没有得救，那就是凡没有的以后他有的还被夺去。因为之前主耶稣也讲过一个比喻，就是什么比喻呢就是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那个财主生前有很多，可是因为他没有得救，所以以后连他所有的都被夺去。而主耶稣在这里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你不单是得到了医治，你还得到了救恩。很可惜，就是其他的九个人，就是以为到主耶稣的跟前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就够了。眼前的问题，眼前最困扰自己的，那就是自己得到的这么讨厌的麻风病嘛。问题解决了，那就不需要主了。所以这也就是医生，他们只把主耶稣当作是医生。我们都知道，你看了病，病好了之后，你还去不去找医生？OK， 要是比如说你病好了，然后呢隔一段时间你再去挂号去看那医生的话，医生都会吓一跳，难道你还病还没好吗？你说病好了我再回来 OK， 病好了当然可以能够送锦旗或者是送花篮什么都可以去感谢一下，可是你不需要了，你就跟这个医生从此怎么样最好，其实你来像比如说 开刀动外科手术的刀，你见他一次就好了，以后不要见他了 OK， 因为他解决了你的问题，那从此你就不要再见他了。最好是这个样子，你常常要去看，那就是表示说你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从医治或者是把主耶稣只是当作医生来看的话，只是把主耶稣当作是解决我们生活上面的问题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的确我们问题解决了，就不需要主了。对，我还记得因为我在难民营信的主 OK， 我终于到了德国 到了德国的时候，跟我同啊做难民的那一些人说：“哎，你已经来了德国了啊，不需要信主耶稣了，因为我知道啊，在难民营里面啊，有这么一种误会了哈，认为说很多人在难民营里面之所以举手要信主啊，是因为成为基督徒之后啊，就基督教的，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啊、加拿大或者是澳洲啊，然后纽西兰啊等等这一些基督徒比较多的国家，都会有基督徒主动出来去担保难民啊，到他们那里去。啊，所以呢，要是改信了基督教的话，他们就比较优先啊，成为找到担保人。OK，所以据说有人信主是为了这个缘故啊，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是不是 OK，可是那些人说，哎，你已经到了德国了，不要装了，不要信了。他以为我只是在难民营里面想要果然在那个时候真的加拿大的那个宣道会也曾经要担保我到加拿大去，说以传道人的身份把我担保去那边。要是我信主只是因为博得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的好感，然后呢，达到了所谓的被收留到那个国家去定居的目的的话，那我来到了之后，我这个信仰就可以丢掉了可是我不是，OK，所以在这边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要是他只求病得医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不需要回来找主耶稣了，而是他跟主耶稣基督之间，这里主耶稣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他跟主耶稣之间，除了医生和病人和或者是得医治的病人之间的关系以外，这里还有另深一层的关系。那这个层的关系叫做救主与被得救的人的关系。要是只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病得医治，那就可以跟医生说拜拜了因为医生还要去医别的人，没空理你。可是要是我们是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救主以得救的关，得，要被拯救的人的关系，那就是永远的关系了。是建立了一个相爱永恒的关系了。所以这个人回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他不单是得到了医治，而且得到了拯救，他不单是跟主耶稣之间有一个医生和得医治的病人的关系，更是救主与得救的人的关系，更是一个像牧羊人与羊的关系，永远在这个牧羊人的眷顾底下。所以说，起来走吧，去走他的人生。所以回来归荣耀给神，前面的土壤应该是不配。另外一个就是那些不回来，只觉得解决了，得到医治，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就跟主耶稣说拜拜的。那他错过了太多了，凡没有的，连他将来所有的，也要被夺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一方面是回来感谢神，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说透过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不是 我们的信心不是解决眼前的问题就没有了，因为主耶稣前面也讲说，那一些杀了你的身体之后就不能够做什么的，你们不要怕他了。 OK， 主耶稣还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当要惧怕的是谁，就是那杀了你们的身体之后还能够把你们丢到地狱里的，你正是要怕他。所以我们在，我不希望，我真的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都生活得很好，然后呢现在生活都没有什么眼前的问题，要是有真的落到很可怜的光景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主耶稣是怜悯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向我们的主呼求。另外一个就是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生活上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是没有问题了，我们就不再是可怜的人了。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知道我们有多可怜吗？身体没有得到医治当然是可怜，灵魂没有得到拯救那是更可怜，其实那个才是真正的可怜。所以主耶稣说他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们这些得到主救恩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好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一样要嘿呦嘿呦欢呼要是在座或者是你只是生活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问题就觉得很满足的话，我真的在这里想要告诉你 OK， 就是主耶稣看到我们更深的可怜光景，主耶稣对我们有更深的怜悯，他不希望我们不得救，他不希望我们活在病痛当中，当然他也不希望我们活在灭亡里面。愿神的话激励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希望我们的内心里面是有一种土壤，一种土壤是能够意识到神的恩典，回来归荣耀给神，感谢神的这样的一种心，一种心田，让凡有的还要加给我们。好，我的分享就到这边了。